三集。陆闲得很疲惫，我知道，对于一个女人，陆所做的一切需要多大的勇气。尽管陆续地从林叔那里接到一些小单，每次都是陆去接洽，林叔本人一直躲着我，不敢再和我碰面。我确实不能保证再见到他，会不会再对他保以老拳。但这些订单却不能使我们的处境有多大的好转，充其量只是使恶化的速度减慢一些。身边的小工厂一家又一家的关门，这个地方似乎在进行着一场企业间的新陈代谢，旧的企业退出了，新的企业进来。一个开工仪式上，在西装革履胸带鲜花的一众嘉宾中，我看到一个熟人小唐。小唐大学的时候和我同班，比我小一岁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但相貌英俊，性格张扬，人群中只要有他在，大家就不会缺少话题。他的家里似乎比较有背景，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，踢球的时候，我不小心将球踢到了他的下腹。这小子捂着裆满地滚。后来，夸张地来了一辆专车，将他接去了医院。本来，我们还是同一个宿舍，但他似乎从没在宿舍里住过。宿舍中除了小唐和我，其他的同学都是由农村出来的，生活艰苦，但成绩很好。因此，尽管他们也会被小唐的荤段子逗得哈哈大笑，尽管每次小唐请客，他们也不会缺席。我知道，在他们心底，小唐就是纨绔子弟这个词的注脚。他们会用一丝自以为的清高，维系着对小唐这类人的心理优势。而我不认为小唐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应该被指责的地方，因为人生来就是不公平的，无论你是否承认。那次球场误伤事件没有影响我和小唐的关系，反倒是我们走得比较近。因为大学时他的各科成绩烂得一塌糊涂，我也会在有些考试的时候帮他一把，让他连补考都很少参加。他一直在我杰哥，在我和林恋爱后，他一口一个嫂子，曾把林叫得满脸通红。后来小唐经常约我和林一起出去玩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林似乎对小唐的印象越来越不好，而且也不愿意我和小唐过多的交往。林没有说过具体的原因，可能是小唐说话时的毫无顾忌，让林作为女孩子总是有些尴尬吧。当然，我不认为这是个严重问题。没过多久，大学毕业了，小唐随后离开了这座城市，我们也没有再联系过。小唐显然也注意到了我。仪式一结束，他快步走到我的面前，给我来了一个熊抱。
我说杰哥，你怎么到这地方来了？发了财就把小弟忘了吧？啊，一个电话都没有，怕我找你借钱啊？
小唐在我肩上重重拍了一下。
哈，小唐，真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小地方见到你。
可能是因为想到了林，我刚才的情绪有些低落。小唐突如其来的玩笑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
杰哥， 这个地方小，机会却不少吧？要不怎么，你看看这人，多得跟蚂蚁似的，没金可掏，他们会来吗？哎，对了，杰哥，你做什么生意啊？哦，玩具，你呢？我现在帮朋友找找机会而已，这是我的名片。
我接过小唐的名片，他的头衔是某某外商投资促进协会理事长。我想，应该是一手托两家做扒皮生意的。名片上看不出什么具体的名堂。其实，这种生意能做多大，全靠个人能量。
哎，对了，怎么没带嫂子一起来啊？你说玲，我们分手了。啊、哦，想不到，我还以为你们毕业后就会结婚呢。是，结果又离了。哦，这样，不会因为杰哥你喂不饱他吧？家庭作业很重要啊。
小唐过火的玩笑，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，没有答话。小唐接着说，
现在一个人吗？我给你介绍几个辣妹如何呀？过瘾得很。我有女朋友了，现在就在厂子帮我。
这时，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。几个人围过来和小唐打招呼，其中有我认识的本地几个大厂的业主。我很快被他们挤到了外面。从他们恭敬和刻意讨好的语气中，我可以看出小唐的身份并不简单。
这样
一会儿，小唐从人群中又挤到了我的身边。
把你名片留给我，晚上咱约个地方一起吃饭，好好聊聊，带上嫂子啊，是新嫂子，哈哈哈。
接过我的名片，小唐又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转过身，匆匆回到那群人中间。我对他动不动就拍人肩膀的习惯挺不适应，但我意识到，今日的小唐已经不是那个大学时的小唐了。隐隐的，他似乎已经站在我的头上，而需要我来仰视了。回到厂里，我和陆说起遇到小唐的事儿。陆看到小唐的名片，眼睛突然一亮，兴奋地说，
姐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小唐现在可是这里的风云人物呀，想不到是你的同学呢。
啊，我怎么没听说啊？
你这些日子整天泡在厂里，当然不知道了。成名、高士，就是靠他的支持才开工的。
成名、高士，是本地最大的两家玩具工厂，本来也岌岌可危了，最近好像突然有了起色。
原来如此啊，他应该在这里时间不长啊，竟有这么大的能量。
姐，如果他肯帮我们的话，我们就有希望了，再也不用指望林叔那些小破单了。
陆提到林叔时，语调仍有些不自然。
可是，我和他这么多年没有联系过了，一见面就要他帮忙，怎么好意思啊？
哎呀，我们一分利润也不会少他，甚至给他的利润比成名高士更多，这是双赢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
姐，这个机会如果我们还不抓住，我们就真的不要分身了。
我看着陆激动的样子。是呀，他为这个厂子付出的太多了，甚至付出了肉体的代价。而我不过是要牺牲一点点的面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晚上，我和陆早早等在花村渔港的包房里。我心里竟然有些紧张，不由暗骂自己没用，不就是见个同学吗？激动个屁呀！比约定时间晚了大概一个小时，小唐才挽着一个女人姗姗而来。 我和陆急忙起身相迎。好漂亮的女人。小唐带来的女伴让我眼前一亮。大红的连衣裙，高挑身材，眼睛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是水汪汪的，妆化得十分浓艳，却不让人觉得恶俗。我似乎在哪里见过她，可偏偏就是想不起来。
哈哈，久等了，杰哥，一会儿我认罚，认罚。哎，这个是嫂子吧？
我急忙收住心神，向小唐介绍。
啊，小唐，这是我的女朋友陆，也是我厂子的副总。
唐先生，你好。陆优雅地向小唐伸出手。
哼，嫂子，客气个什么？
小唐和陆握手。
像杰哥一样，叫我小唐好了。嫂子好漂亮，能追到嫂子，杰哥一定用了不少的手段吧。啊，
说完，他指了指身边的美女。
我女朋友郑黎，叫她黎黎好了。
杰哥，陆姐，你们好。
这个叫黎黎的美女，和我们点头致意。哎，郑小姐，电视剧《红绿文件》里的女主角，是不是你啊？
陆姐，叫我黎黎好了。那部片子是去年拍的。
哟，真的是你啊，你可真漂亮，你本人比电视上还漂亮呢。
陆显得有点八卦。陆姐，瞧您说的，你才是真漂亮呢。
怪不得觉得眼熟，原来是演艺圈的。平心而论，我的前妻林以及现在的女朋友陆也都是美女。而郑黎本人也并不比他们更漂亮。但是林和陆的美是生活中的美，是一种天然的美。郑黎的美则像是一种职业的美。本应在舞台上和荧幕中的美女突然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，还真让我有些不适应。落座之后，陆以我从未发现的八卦精神和郑黎聊了起来。其实陆所说的那个电视剧，我们也只是偶尔看上两眼，也就是三流制作吧。但在陆的有意奉承下，郑黎似乎成了当今娱乐圈的当红明星。酒过三巡，我和小唐渐渐将话题转到生意上，两个女人也知趣地停止了八卦话题。
杰哥，这段时间玩具市场不好做吧？哎，岂止是不好做，简直就是没得做呀。杰哥，其实不是没得做，不过我实话实说，现在啊，就是一个洗牌的过程，小的企业注定是要被清洗的。哪个行业都有这么一个过程。你想想，美国有过100多家汽车公司，现在呢不就剩3家了。
小唐，听说你和成明高氏做过不少的大单呢。录制是插话。
哟，嫂子的消息倒是很灵通啊。不错，我是和他们有些生意上的来往，不过才刚开始。坦白地说，我做的这行胆子越大，我才越有的赚。至于他们有多少的利润，我不关心，我是按订单额提成的，所以啊，才喜欢和大厂打交道。
小唐说着点上了一根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继续说。
嫂子，杰哥，你们要是有困难，我也想帮帮你们。这样吧，我和成明他们讲一下，让他们分出一部分的量转包给你们，如何？
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，因为即使成明愿意转包给我们，那利润一定少得可怜，根本无法缓解我们的困境。 陆和我对视了一眼，对小唐说，小唐啊，有件事儿不知道该不该问。
嫂子，尽管说。
主管经济的唐永红书记。
啊，是我老爹。我这个人呢，没什么志气。老爹管到哪儿，我就在哪儿赚点小钱。
我这才对小唐的神通广大感到释然。唐永红调来不到一年，我见过几次。现在想来，小唐确实和他长得很像。有个主管进出口的老爹，怪不得那些人把小唐当祖宗一样的供着。这样的生意当然会无往不利了。小唐，你也太谦虚了吧。我和杰这些年辛苦打拼的这间厂子，在本地也算是有些规模了。你看我们能不能像程明和高氏那样直接接单呢？
嫂子，不是我不帮你们，我在这里啊做的时间也不长，如果一下将程明他们踢掉，我的信誉就很受影响了。你也知道，做我们这行的，一旦没了信用，以后做生意可就难了。我看你们啊，还是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吧。程明那边我可以尽力帮你们争取，怎么样？
陆碰了个软钉子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我连忙举起杯。
小唐，毕业这么多年第一次见面，你就能这么帮我们，做哥哥的一定要敬一杯，干了。哪儿的话，自己兄弟吧。
小唐和我相对一饮而尽。
陆姐，生意的事儿让他们男人去忙吧，咱们喝一杯。
郑林也和陆举起了酒杯。之后小唐没有再谈生意的事儿，我和陆也知趣的没有再提，只捡一些轻松的话题聊。但我和陆的心里却都十分的沉重。吃得差不多了，小唐说，
这几天啊，我想带黎黎在这附近玩玩，有道是不到找亲友，不知难过秀嘛。杰哥，你们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啊，大家放松一下。
还没等我答话，陆便说道，
好呀，这么多年杰都没有说过带我出去好好玩玩，你看看人家小唐多疼自己女朋友啊。
好好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去。
我明白了陆的意思，他一定是想再次尝试能否说动小唐帮我们争取订单。我们四人又喝了不少酒，约好出游的时间才相互告别。我和陆回到家，今晚的结果我不知道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失望，一时间脑子昏沉沉的。黎黎很漂亮吧？我没有想到陆回家后的第一句话会说这个。
哦，还好吧。
很好，我看你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
哪有啊。
我没有想到陆会突然吃起醋来。我要是不在，你还会记得谈订单吗？让人卖了都不知道吧。
哼，瞧你说的，他就是装化的浓，哪有我老婆你好看啊。
那你盯着他的胸脯看。
我什么时候盯着他看了？他那都是挤出来的，不像你货真价实。